这个继续昨天讲的部分。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他说了要除外移，就是破除般若中外相应的疑惑，就已经解释了阐述了声闻尘的疑惑、小乘的疑惑。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菩萨当中呢所这个呢产生的疑惑。从佛法的内容上来讲呢，这个有大圣有小圣这个区分。学声闻尘教法，从自身的这个定位上来讲，他觉得好像这个有一些贬低的意思了啊。其实这个并不是贬低的意思，这个大圣小圣的这个分法呢，根据经典论点真正对应的来认识和了解的话，就知道这个发大心发小心，所以就有这个两圣差别。这个发小心呢，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说这个格局小啊什么之类的咯，他这个地方主要是说声闻尘发出离心，就是从生命的真实意义上去观察了我们轮回的友情呢、凡夫呢，起烦恼造业，然后五蕴相续，生命呢分阶段的这个轮回不已，所以头出头没，没有这个了时，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呢不得安乐，所以他要发这个超越的这个类意愿，形成这样的一个志向呢，叫做出离心。所以出离心跟我们世俗里面有的人做事情做得累了，或者遇到一些挫折了，哎呀厌患了，觉得世界没有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如果只是停留在没有意思呢，这个不是出离心的。就佛法里面说的出离心呢，是深度的观察生命，了解生命的症结，了解我们现有的真实状态，就是如果从相对象上来讲，苦多乐少；如果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就是世间是苦，就像四圣谛里面讲的一样的，世间实苦嘛，没有一个地方不苦的。所以这个形象上的一个比喻呢，就好像说抓痒，你抓痒呢很舒服嘛，那不抓痒的时候又难受了，又不舒服了，那等一下又抓一抓又舒服了，那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你痒嘛，所以你才要抓嘛。那如果说你不痒了呢，要不要抓了？不用抓可以睡得很安稳，睡得很好，或者平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个痒的妨碍。那我们世间相应的吃的好的东西啊，觉得乐啦，有成绩啊，觉得乐啦，看起来是个乐的事情，但是呢它会变化，它会消退，它不可以停留的，生生灭灭的相续的。所以这个深层的角度上来讲呢，就跟这个形象的比喻结合在一起啊，就是无常之苦根本的逼迫性，令我们生命不得自安。占有的包括打坐的乐，这禅定乐都是一时的，它不是究竟的。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以它为依托啦，以它为依靠啊，靠不靠得住啊？靠不住。就好像你靠的这个椅子舒服一点，结果这个椅子不坚固，啪一下就断掉了，结果你还摔了一跤。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小的时候比如说靠父母啦，大的时候你读书成绩好，然后找一个好事情靠这个事情啦，然后一个国家呢，你靠这个国家有团体的力量呢，它能够保持一定的秩序和安乐啦，其实都是不可靠的。它是随着因缘的一个展开呀，它有聚有散，有兴有衰，特别是大兴衰变化的时候，那这个人的苦感啊，更加这个嘞，痛彻入肤，更加明显。那么在这个安定的时代年代呢，就相对来讲就少一点嘛。 那么从我们个体的角度上来讲呢，哎，你的生活稳定一点呢，顺一点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安逸一点吧。那么这个变化大的时候，这个费的心血啦、努力啊、操心啦、劳力啊，这个苦的感受就大一点，并不是说它没有。所以你好的时候就好像抓了痒，舒服了一下；不好的时候就好像没抓痒，就更加明显一点。那么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痒它一直存在吗？所以我们生死这种流浪呢，在出离心的这个声闻发起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对于生命的洞察了，就以这个为根本，然后发起意愿，要怎么样能够出生死苦。所以他经过这个学习啦、努力啦、修定修慧嘛、戒定慧嘛，所以最后破除了执取，出离了生死，这个就是声闻发出离心，所以称为小乘。他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也是会随缘了，不是说阿罗汉就不说法啦、不帮助人啦。他跟我们讲说自私还是说无私，这个概念范畴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世间的这个角度，你自私也好，大公无私也好，你的站立点还是从自我出发的。从这种超越境界说出离生死苦来讲呢，你是没有这个力量的。你即使说学雷锋或者是学某个善人做好事，你最多也就是说帮助他身体啊、健康上面有一些这个利益，或者是生活环境上有一些利益。从生命的超越上、烦恼的这个超越上，不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是声闻的范围。那么大乘的范围呢，就是菩萨发心呢，发大心，就是从生命的这种观点的角度上来讲，佛法里面说了，生命是种种形式的存在。像非人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肉体形制，就是鬼神呐、天人呐。他们就是天之类就更高了啊。那么这些呢，它也是一种生命形式，那是有多种，没有穷尽。那么这个宇宙呢，也是没有边际的，就是佛教里面讲说一个局部的世界呢，一日月有这个四大洲啊、八小洲啊、须弥山啊、那么一千个日月的世界呢，就是一个小天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就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个讲三千大千世界了，不是一二三的意思，是小中大的这一个范围的一个延伸。那么从整个这个这个友情的这个环境上来讲呢，世界无边，这宇宙无边，没有边际。这个经典当中佛时代也好，到现在也好，我们去读这些经典啊，他一直都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广大观察的角度上来讲呢，一微尘一世界，一世界一微尘啊，你跟一切众生呢都是有关联的。就像我们这个个体生命，从生活依赖上来讲，这个做衣服的人跟你有关系吗？这个种粮食的人跟你有关系吗？这个坐车子的人跟你有关系吗？这个坐房子的人跟你有关系吗？所以表面上好像你似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到这里到那里走来走去。那么从关联性的意义，从深度去观察的时候呢，你跟一切生命都是有关系的，一切生命跟你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认识到生命的局限、无常、生命的逼迫性，你要超越、要出离、解决一个个人的问题，那么其他跟你有关系的、有关联的人，他们产生了这个问题没有？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他们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状态啦。所以又有跟你有关系，然后他也跟你一样的在生死轮回当中，那么你是不是要帮助他了？比如说从近的这个因缘上来讲呢，就是你的父母了。父母亲生养你，对你有大恩，那么师长教育你，对于你的知识启蒙呐、对你有大恩，那么他们帮助你，你难道不要有这个心呐、这个报恩呐、帮助他了？ 要有这样的这个心念。所以就从这个广的因缘联系缘起的这个观察呢，你帮助一切生命都解决问题了，这才是终极解决问题。你个体解决问题呢，只是这个相应的一个小范围。所以菩萨发心呢，是发大心，发广大心，就是要帮助，要利益一切的生命能够觉悟，不仅仅是自己觉悟。所以这样的心呢，才是广大心。那么他发广大心，乃至于这个教授这个学徒的时候，那么也会把这个认识了，扩张了，让这个学的人也了解啊，这个生命不是你一个个体一个主体跟其他生命有隔可以隔得开的。所以佛的这个大悲啊，究竟的这个悲愿层面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像我们的身体，你的手和脚的关系一样的，手有问题的时候，脚会走到一个地方啊，找到安全，找到帮助。那脚有问题的时候呢，那个手会这个采取方式来帮助，这个手足相连嘛，不能是说这个脚你有问题，反正跟我手没有关系，我不管你。你这个手有问题呢，我这个脚没有关没有问题，我不跟你有关联了，不跟你有关系，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相连的。所以佛菩萨的这个深度对生命的这个觉知啊、觉悟啊、观察啦，知道这个关联和同体的这个存在性。所以呢，要以一切众生圆满为圆满，所以就是成了佛了。这个福德智慧究竟，佛的事情是不是停下来了？没有停下来，还是要继续去帮助其他未觉悟的生命，让这些生命能够受到启发了，所以佛证悟了，说法，然后历代的这个善知识了，修行了，说法了，辗转传到我们现在。但我们现在呢，又学习又传播，所以这样增长辗转扩大，才会这个嘞根本性的究竟性的一个解决问题。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发广大心。那么从菩萨当中呢，它也是有差异的。观自在菩萨我前面讲到过了，如果指观世音菩萨呢，这观世音菩萨是果地菩萨，就是他已经成佛了。那么现在呢，他现菩萨身，现菩萨像，诸佛说法，为众生说法，那么这个是果地菩萨。那么呢，因地菩萨怎么样呢？因地菩萨，你一发起菩提心了，你就是因地菩萨了，就是你发了这个利益一切众生，成就佛道这样的一个广大心，那你就是菩萨了。不是说我们去塑了一个像啊，那个是菩萨。诸位大家佛法有认识了，然后能够这个深度的观察，其实这个也是要有一定的学习啊观察过程，你会升得起来的。我这样讲一讲的时候，你先是有个概念，有个认识啊，知道原来呀，生命不是孤立的，你帮助众生，帮助一切生命，这个种种生命对你是有恩的，你是应当帮助的。那么从因果法上来讲呢，实际上你帮助众生呢，也就是帮助你自己了。从广大相应的联系上来讲，你帮助一切众生圆满，就是你自己的圆满嘛。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升起来呢，它是初期，然后我们结合生命这种关联性，像结合打坐啦、禅观啦，你反复做，你才会由生做到熟，就是初开始是陌生的，接纳和不接纳之间。然后你观察思维的越来越这个深度的时候，那么你就油然而发，就是思考都不要思考了，觉得说我帮助别人，帮助一些生命，这个是我的正行，这个是我之所行，我之所应当，一切众生呢跟我同体相关，跟我是一体的，所以我不是帮助别人的了，就是帮助自己的。 那么这个时候大悲心呢才会开始有一点的发起。所以菩萨的境界他一发心，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赞叹说这个发大心发菩提心的人，他即使没有智慧断烦恼，没有证入圣流，他就已经呢胜过超过这个证了阿罗汉果的人，就是指他的因啊，这个殊胜，心量广大，所以他乃至于说，这个乌鸦呢飞过来，他喂他一点米，这是一点小布施嘛，我们看起来，但是呢，在这个菩萨行当中呢，他是有很大的福报，甚至于超过你布施多少多少阿罗汉的福报，就是他本身所依的这个心量大。就像我们世间做事情一样的，如果一个有还有远大的理想，有一个大的志向，虽然这个时候他没有成熟没有成功，他只是做了一个小事情，但是呢他的局限不在这个范围当中，经过一定的因缘沉淀成熟之后呢，这个事情成功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事业，成了大的一个这个事情。那没有大心的人呢不一样，即使他的能力啊学识啊都够，可是他没有这个意愿，这个得少为足啊，有一点小小安乐了，日子过得去了，他就觉得哎呀可以了，不错了，再往后以后保持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么他的志向就比较小嘛。所以比方这个发心的这个功德的当中呢，就形象的说这个种子的差别一样的哦，如果一个小草的种子种下去，你怎么施肥怎么样，它永远都长出来是一个小草，不会长得很高嘛。那如果是你种了一个松树的种子，种子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嘛，都是一个小小的籽，那么种下去之后呢，它发芽了，长长长，它越长越高，随着时间的这个延伸推展，它就长了一个很大的树，把这个周围很大的一个范围都盖住了，这个下面都是阴凉的，可以在这个下面乘凉，这个躲避这个日晒。那么你的小草的话呢，你怎么样你也不可能长得那个样子，这个就是它的发起因不同。所以你一发心呢就是菩萨了，这个属于因地菩萨。那么这里除小乘仪是一部分，除大乘菩萨当中的仪是一部分，就是说发起了广大心，那么依因缘观察展开，那么理解空义的时候也有他部分菩萨了，少分菩萨了，会产生相似见解，产生偏狭的地方。那么这里呢就是依什么来诠释呢，来解说呢，就是依宝性论云，空乱义菩萨有三种仪，就是空乱义菩萨了。空乱义菩萨怎么样呢，就是于空不如实的正确的了解的菩萨，他会有三种疑惑。宝性论呢是弥勒菩萨造的一部论，这个弥勒菩萨他是补处菩萨嘛，以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为主的体系，在弘扬的这个当中呢，主要是阐述揭示唯识体系法相体系。那么从弥勒菩萨的这个论点呢解说呢，其实它含有了解说般若的，解说法性圆觉的，解说般若的呢就像相观专一论，那么解说这个法性呢圆觉呢就是这个宝性论，这个像法藏大师呢他弘扬这个华严，讲华严经为主，但是呢他的这个涉猎呢他这个是很广泛的，所以他很多经论呢都有这个呢援引，所以这里呢他就援引了这个宝性论当中的这个呢所说。那么这个当中呢，依一空一色取色外空，今名色不异空，以断彼疑。二疑空灭色，取断灭空，今名色即是空，非色灭空， 以断彼一。三一空是物，取空为有，今明空即是色，不可以空取空，以断彼一。那么这里显示究竟空义，显示真正空义来说般若，就不会落入这个菩萨了这个相似理解当中。那么这里分别说了三重义，第一重义是什么呢？这个第一重义就是一体空，跟前面声闻当中呢说破了我所以后，这个入有余涅槃呢，那么这个五蕴呢无可依啊，无可安呐、啊，那么蕴依不可得了。这个一体空有类似有类近，就认为是说这个空的话是什么样一个空呢？它是进一步建立的出来的这么的一个空，那么就是色外空，就是这个色之外呀、啊、来说空的。那么这里先陈述这个揭示前面所说的声闻的仪，以及这里讲的菩萨的仪，然后在我们依这个经呢进一步再证说那么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更加明了了。那么这里引文句来做对应来讲呢，就说是色不异空，以断彼一。就在心经当中呢说这个空是怎么样的个空呢？就是色不异空，不是色外有空，色外说空，色外来认识空。所以说色不异空，它是从这个范围的简别，就像我们世间的事情一样的，比如说金属和非金属，金属呢就是一类了嘛，非金属又是一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比如说铁它是金属，那你就很明显的知道它不是非金属的。那如果说碳碳的话呢它是非金属的，那么你会不会想这个碳是一个金属呢？你就不会想了嘛，因为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范围。那么这个色不异空呢，那就是不是色的这个范围和空的这个范围，就像这个金属和非金属一样的，它是这个两个不同的范围划分呢？不是。所以这里第一句的时候就把这个一体空的相似性否定掉了，不是色外说空，就是色不异空，那么这个是除一体空的这个第一类仪。那么也跟前面在驳斥这个声闻仪的时候是同样一个范畴的。那么第二个仪呢就是什么仪啊？就是说这个色灭了之后这个空呢它跟这个色呢是有妨碍的。这个色没有了之后呢这个空就有了。那么我们世俗当中讲空的时候，这个潜意的部分呢它往往就是很容易这样想的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里听讲学习这个心经，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桌子，然后每个人坐个椅子放在这里，然后你说这个会议室它是空的吗？那你就说不是空的，因为这个当中摆了这些桌子啊椅子等等。那么刚搬过这里来的时候，比如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摆设，打开门一看，你说这个地方是空的啦，你要搬点东西来呀？为什么？他们有坐着椅子嘛，没有这些东西在嘛，所以你就觉得空的嘛。这个是我们世俗浅见，一般生活义里面就可以理解的范围。所以有的人呢，他这个学了几句名词嘛，似是而非的，就来套用，就说佛法的一些概念，往往就是这个呢不对的，错误的。就像说的很广的说。这个佛门呢是四大皆空，那其实他四大也不懂，空也不懂，四大呢他不知道是地水火风，他说九色才气空，就四大皆空，所以你们这些通通都不要了，不要去追求了，那你就空掉了。 那就好像说这个桌子椅子没有啊，这些东西没有啊，他就认为就空掉了。所以你一有这个事情呢，有这个事项呢，那就是不空。那你没有这些事情呢，那你就是空掉了。其实你没有这些事情空掉了没有呢？还是没有空呢？只是暂时它不摆设，不放置在这个位置，不放置在这里而已。那么这个是很浅陋的一个理解。那么这里第二分的时候就是破，这个疑呢，就是这个灭，疑空，这个灭色，取断灭空，就是不是断灭空。那么这个是非色灭空，这个断疑的呢是说色即是空，前面是指非异，就是是色不异空，然后色即是空呢，就是非色灭空，就是不是色没有了之后就是空，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他养了一些羊，后来呢他就给其他的人去了，这个羊这个羊圈呢就空掉了，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色灭空，就色灭空，但不是色灭空，就是破第二重疑。第三重疑呢，就是把这个空啊又当成了一个对象了，那么说空显示真理，破除戏论，是不是又抓起来一个东西，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就像相似性的理解佛性的这个认识一样的，他认为是佛性是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证悟了佛性之后呢，我们就跨越了生死啦，我们就不生不灭啦。所以在他的心里面理解来讲呢，他把佛性当成是一种存在，变成了永恒，而这个身体呢是不永恒的，一会男的，一会女的，一会投胎做了牛，也福报大一点又上了天，但是呢这个佛性呢不变化，那这个跟灵魂呢，跟神我论呢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了。那么如果是把这个空的理解认为说我们破除了消除了这些种种错误见，然后呢得到了一个空，证到了一个空，那么这个概念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啊？就是把空当成了一个对象，所以经典里面讲说开悟啊，见空呢，如果你得到了空呢，证到了空呢，还是相似境，你还没有证到空的。就像有的人打坐，坐到坐到一定时候，因为他心集中了，专注了，所以所有的比较意识相似这个种种的扰动都没有了，身心空寂，万籁俱寂，他说哎呀我空掉了，我开悟了。其实这个就是他经过长修练习所得到的一种呢，没有念头比较，没有心理扰动，空空寂寂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其实跟第二重里面讲这个灭取空啊是相连贯的，是相联系的。那么我们没有东西，没有存在呢，它是不是一种存在呀？其实它也是一种存在，它是对比前面有摆设的东西的存在，另外的一种形式，就是没有这些摆设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第三种呢，就是取空为有，那么精明空即是色，不可以空取空，就是这个空在哪里啊？另外有一个所在吗？经过这个观修之后，因为有一个成立吗？没有另外的一个成立，就是空即是色，即色显空，即空显色，不理于这个呢所观察的事项，究竟通达的时候，那么事项本身与空是相应的。与空是无碍的，那么这个是第三种，那么归纵起来呢，一个是一体，一个是灭取，还有一个就是以空为对象，以空为对境。 那么从这个范畴上来讲呢，我们认识上呢原本就是存在这个我执法执，所以习惯性就喜欢呢这个以某一个为一，某一个为本体，展开对应的观察的时候，中间的过程呢破除了破除了又破除了，那么经过一定的过程它又倒回来，又抓住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思维惯性呢它这种力量。所以学佛了，了解道理了，要彻底的认识呢，那也是要把这个观念呢，把这个方向呢能够转化过来，我们才会把握的好。所以在某些时候呢，你真的在这个连续的一些学习当中呢，你会觉得好像有时候想通了，有时候又没想通，看看某些经典还这样说，又不是你原来的这个想法了，甚至于你会觉得说经典当中好像前面这样说，后面又那样说，前后都是矛盾的啦。其实不是矛盾的，就像有一个南传的禅师，他形象上的这个说明一样的，他说有时候师父叫你往左，有时候师父又叫你往右，那你都搞不清楚了，到底是往左呢还是往右呢？其实这个是根据你动态的这个认知啊成熟过程而定的。好比方说你这个人呢、看不到啊，盲人呢、走路啊，这个右边呢是有个水潭呢、你再往右边走就会掉下去，他就叫你往左。那么你走走走，这个左边是个悬崖啦，你再往左边走，那你就会掉到悬崖下去了，所以就告诉你往右。那并不是说这个错掉了，而是对应的你的这个认知的去向呢，它偏离了事实的本身，所以才会告诉你这样，告诉你那样。所以经典当中有的地方说有，有的地方说空，那么实质上呢，从究竟的这个觉悟证悟境界来讲，都是指向于真理的，让我们从对之上对应上的认识，能够消除原来的错误。那么这个认识道理学般若空之所以会有声闻的疑，乃至于有发心菩萨修学过程当中的疑，都是很正常的，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这个问题吧，但是呢这个其他人可能有这个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在思维这过程当中呢，你也会似曾相识一样的是这样理解，比如说你初开始听到空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就是空啊，就是望文生义，稍微有点学习的时候又觉得说啊，这个空嘛就是要空掉执取，执取的范畴又在哪里呢？所以在不彻底不究竟的时候，又会再虚拟出一个内涵来，内容来。所以这里呢，三疑寂静呢，真空自显也，那么就是显示真空理。那么这两种疑随这个著书啊讲过了，那么我们呢再依这个文句经典本身来讲，讲完这个之后呢，我再跟大家了说后面这个显示正义。那么这个当中其实呢它是正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有两重。一重呢就是色不异空呢，空不异色。另外一重呢，这个色即是空呢，空即是色。这是观破分析呀，有两重。那么这个在整个的来说呢，它又跟后面是一重了。这个两重归为一层，后面呢又是一层。为什么？先是以色为说，然后呢再做广泛的观察， 就以五蕴为说，因为色蕴是五蕴当中的这个之一嘛。那么我们先呢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从佛法的体系上来讲，佛开示众生，启发我们，那随着根性不同啊，就有大圣小圣这个种种的差别，乃至于显示法性圆觉，揭示呢这个唯识，这个唯心，揭示这个嘞究竟空义，这个相对的这个建立啊，种种的不同。那么这个基础呢，不管是哪一体系哪一宗，都是以缘起为一，缘起为基础的。缘起是佛法里面最基础的道理。那如果我们学的深刻，学的透彻呢，缘起又是最深刻的道理。所以我们深入通达缘起的时候，也深入通达般若，这个是相关联的，不相离的。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看文具啦，看经文啦，理解这个空啦，般若啦，不是很好理解。从佛的智慧心当中呢，这个直接流露啊，就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人我众生种种受者，这个思想的都是虚妄相。那么这个虚妄到哪里，怎么样的一个虚妄，这个就不太明了。所以这个经典的意思呢，不太容易这个思维啊相应呢。那么有基本的意缘起意了解之后，我们近似的就能够把握到了，更好的能够随着这个文具啊经典所说了显示出来。那么这个缘起的话呢，就是前面我也提到了一点点，就是因缘升起，因缘相待显现的意思。那么这个因缘升起，如果是说这个物质世界呢，就是两种，就是因缘增上缘。那么精神世界呢，就四种，就是因缘，这个所缘缘，等物见缘，增上缘，四种。那么物质世界一般就是两种呢，就可以概括的了，就可以说尽了。这个因缘增上缘，比如说我们喝水的这个茶杯啊，它是一个瓷器的。那么这个当中它的主体因是什么，就是这个瓷器的这种泥土。比如说你用石头打成粉，就这种瓷器杯子烧得出来吗？烧不出来。你要找到相应的这个泥巴。所以对于这个杯子来讲呢，它是一个决定性主要性的这个影响力。所以称为因缘。清因缘又称为。那么就像这个种子生芽一样的，你的豌豆种子它就是豌豆芽，你的麦的种子就是麦芽，你的这个玉米种子那就是玉米的芽。它不可能说你种一个玉米种子下去然后生出来一个稻芽，你种了一个马铃薯种子下去然后生了一个玉米芽，它这个都没有一个这个对应的这个决定影响力量，所以它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杯子当中呢，这个瓷泥巴呢是因缘，然后呢有工匠，反正又会做呢，不会做的不行的，有工匠，有水，有工具，那么经过炼这个泥巴调到适合的程度，然后再出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本雏形嘛。那出胚了有没有用呢？还不能用，就是要去烧一道火，要有这个加工的工艺。烧到火后，那杯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拿来喝茶啦，你放果汁呢就是喝果汁啊，都等等啊，成了这个工具了，有了这个作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呢 因缘的现起。那我们物质世界当中，你看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因缘生起呢？你种一个花下去是一个因缘，那么除了瓷器的杯子，你造一个桌子，造一个车子，它都是众多因缘的这个呢成就成功，这个是物质世界。那么精神世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心理认知啦、认识啦。第一个呢是这个就是亲因缘，就是我们有情跟无情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啊？有情就是有认识、有心理观察感知的作用功用，无情就没有，有情就有，就有认识有了知。那么这个呢是这个种子因亲因缘，如果是大乘体系里面呢就讲阿赖耶识，就是你的亲因缘。那么因缘呢不同的有情众生不同的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吃草是吃不香的嘛，但是牛吃草就吃得很香，它的亲因缘不一样呢，它的心识的这个状态呢不同的。那么像某些东西有毒啊，你吃了你就被这个中毒的，但是有些动物呢，有些呢它专门就有吃这个毒，它吃了这个毒呢它还活得更好，所以它的这个因缘识了，这个亲因缘呢种子了不一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所缘缘，所缘缘就是我们心理活动的时候它所对应的境界，比如说你看到花了看到草了，这个是境界嘛。那么你闻到这个空气当中有苹果的香味，有梨子的香味，有垃圾的臭味，那么这个是境界嘛，这个就是称为所缘缘。那么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增上缘。比如说这个空气呀、它是真空的，它不传播的，所以你声音听不到，或者这个香味啊这些它弥漫不过来，正是因为有相应的气流流动，所以它有放射出来，所以你就感觉到了，声音感觉到了，气味感觉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增上缘。我们看东西呢，比如说人家拿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些东西给你看，它贴到你的眼睛上，你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这个东西要给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它把它放得太远了，你看得清吗？也看不清，所以它要在你的视觉观察十度的范围当中，你这个时候才看得清楚。比如说他写了一张纸条啊，离得你十米远，你都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东西。他要靠得近一点你才看到了。所以这些就是促成的条件，称为呢这个呢增上缘。那么心识的部分、精神的部分、心理活动还有一个缘，就称为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的特点简单讲就是说，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就是等无间缘。就像打坐的时候常观呢，观呼吸或者是观不净，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想法，想要停下来停不下来，一个想法结束了，另外一个想法马上又跟着升起来，这个脚步它就不会停的，这个就是等无间缘的特性。比如说我们桌子放到这里了，它不会走的嘛，你放到这里不搬动它，它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当然呢，这个是相对世界这个范围上我们去观察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呢会不会动呢？千年不断的想法升起来。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睡几个小时，其实如果从他的这个真正的睡眠意义啊，没有多久的时间，所以前面呢在想，想想想想到一定程度，突然不知道了，然后就睡着了。睡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这个力量它已经修缮修复了，开始恢复认识，恢复觉知，所以慢慢慢慢你就有想法了，有认识了。你没有睁开眼睛之前，还在床上的时候，你都已经有了很多想法了，然后再起来。所以这个心理活动的层面，它有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这个 刹那生灭相续，前灭后生，连贯不断，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精神界的部分呢，就是有这个四种因缘，这个真善缘、所缘缘、等无间缘。那么这个基础义我们了解了以后，再来看这里讲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什么东西呢？色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颜色的色，在这里归于五蕴来讲呢，色呢它是一很大的一个分类，是一聚类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物质对象，跟精神这个事情呢，跟精神的现象呢是相对应的。五蕴当中这个其他的四蕴都是属于精神界的，那么这个色蕴呢就属于物质性的，我们的身体、眼球、大脑、耳朵，这个是色法，是物质。那么这个外在看到的树、房舍、河流、道路，也是色，也是物质世界。那么这个宇宙呢，太阳呢、月亮呢、土星啊、银河系啊，无边无际的这个物质世界、空间世界也属于色，都属于色。所以心经里面讲的这个色呢，如果从现象界来讲的话，它是很广大的一个对象，以物质这个范畴为界说，就是以物质为这个范围的，只要是属于物质的它就是属于色。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以为是女色的色，其实这个意思离题万里了。就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色，就是通指一切物质的意思，就一切物质范围都是色蕴。那么我们观察色蕴是空，这无边无际的色怎么观察呢？在思维范式当中呢，我们都是选一个对应的内容，这个范围当中选取它的一分，你不可能是说对整个都去观察一遍，就好像了解大海的水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你不是说把这个海水喝干你才能够知道味道，你就尝一滴就知道了，或者是人家烧了一锅汤要你了解这个汤什么味道，你也是拿一个小勺子舀一点点，然后就知道这个一锅汤是咸了还是淡了嘛？不是说全部都要去了解嘛？那比如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第一重就是减除空的异体，就是空的话呢是单体的，空呢是单体的，不是异体的。我们去观察一个色法，举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杯子的问题，那么有水、泥、火、陶匠这个因缘促成有了这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我们不做深观察的时候就觉得杯子是一个独立体，杯子是一个实体物，那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实体物啊？就以我们现代像微观世界的这种放大啊，假设给你一个工具，有一个高倍的、高到很多倍的这个显微镜，那你去看那个杯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杯子不是那么实体啊，它是很多东西关联，中间还有缝隙，窟窿接的窟窿这样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杯子现象，就像我们这个桌子的平面，你看起来是平的，但是你拿一个大倍的这个显微镜去把它这个放大的时候，它这个桌面不平了，就好像很多山峰，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 所以这个桌子哪里是平的呢？可是你没有这个工具，没有这个镜子去看的时候，凭肉眼看，这个桌面那是很平的。所以我们凭肉眼看，凭手去摸，手这个去感觉，这个杯子呢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是相对范畴里面的一个观察。那么从思维去观察呢，那么就更加深入。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最细微的是什么？最细微的是心。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比心更细的。所以这个工具也是我们心造出来的嘛。就是经过对物质的观察，发现它互相的关联，了解到它这个影响之后，所以我们就制造出新的工具来了嘛。那么都是你的心的这个越来越微细之后，它所产生的作用形成的力量。那么这个杯子它是不是一个实体固体不变的杯子呢？不是的。你会发现新买了杯子，用了一次的杯子，用了十次的杯子，它在变化，它在耗损。如果说这个杯子经过比如说1000年、10000年、100000年、1000万年，这个杯子还是现在这个杯子吗？即使我们以它自然的耗损和分化，它将来都会成为灰尘的了，都会成为一堆灰的了。那么这个杯子是不是一个实体稳定存在，我们就不攻而破了，就知道了。那么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说杯子的出生，杯子的这个存在，它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现象。它是由水泥陶匠火的因缘显现了杯子的状态。它跟泥巴的这个状态呢有一点不同，它有火烧之后把它固化了，就是它的坚固度又高一点。泥巴的时候没有这个坚固度，那么原来是泥巴，你看不到杯子，现在是杯子，你看不到泥巴，将来它又变成灰尘，你又看不到杯子，你看到灰尘。请问它到底是杯子呢，还是泥巴呢，还是灰尘呢？所以它只是偶然的因缘条件下，这个陶匠师他要做杯子，然后在挖的时候挖了这个泥巴。如果他没有挖呢，这个泥巴还在那里长草，不会变成你来喝水的一个器具。所以从他的这个相关联的种种事情上来观察了，他就是因缘法的一个呈现。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杯子，没有一个永恒的杯子，没有一个孤立的杯子，没有一个不变化的杯子。所以只是相对的世间因缘点上呈现了杯子的现象，而且也是我们人类啊要拿它来做工具来做用嘛。比如说牛喝水，马喝水，它都不用你这个杯子，或者某一个小虫子它喝水，它也不用你这个杯子，他没有这个认识了。比如说一只蚂蚁，他这个杯子里面爬的时候，假如他有眼睛的视觉，他就会觉得这个杯子呢翻过去好像是一座大山，它都不是一个杯子的。就像我们看一个山一样的，那如果有另外一个生命，它比我们这个形体巨大到很多倍，看我们人也是一只小蚂蚁，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山呢，他也觉得是一个小土堆堆，或者就是说门槛前面的一小堆泥巴，这就是我们人类看的一座山，它大小有一个参照不同。所以我们在参照之下，这个杯子呢是这样的一个器皿，蚂蚁呢它就会成为一座大山。当然呢，蚂蚁它是靠触觉为主，它不是说像我们人这种眼睛张着看呢，这个视觉啦范围啊为主的，我们人的话虽然有听觉有其他种种觉，在平常生活当中这个视觉和听觉影响比较广泛比较多， 更多的是经常用眼睛看，到处看，所以眼睛的影响这个更广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杯子的话呢，它只是因人生性，因为呈现的一个东西，没有定位的一个东西，所以直接由这个掌卷的思维观察杯子有没有实性呢？你找不找得到一个根本点建立基础，它有丝毫的真实性，找不到丝毫的真实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还不太理解啊。那另外我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桌子，桌子呢没有成为桌子之前它是什么？它是树啊。你能够在树上看到桌子吗？你看不到桌子。比如说是樟木树的桌子、柏木树的桌子、花梨木树的桌子，你就看到是一棵花梨木、一棵樟树、一棵松树，这个里面没有桌子。那因为这个木匠呢，他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构画，然后呢他也有工具和技巧，知道怎么样做桌子，所以他就把它砍下来，然后晾干到一定程度，如果太湿了，这个做桌子就不好办的，它会变形的，所以一定要晾干，或者现在来讲呢，就是是追求效率，就把它烘干，晾都不让它晾了，直接烘干。烘干以后就把它去裁截啦，就是把它长的、短的、桌子面、桌子角等等做出来了。那么做出来之后呢，就是要依方法组装。传统的模式呢是打孔，有这个榫头，有这个眼，然后再把它这个呢衔接，这个打紧，最后呢桌子就出来了。那么他没有做之前把这些材料全部都准备了，堆在那个墙角，大家看得到桌子吗？你就说这个木工师傅怎么今天还没做完呢？把一堆木头就放到那里呢？那是一堆木头，不叫做桌子。最后拼凑起来了就是一张桌子了。那么这个桌子我把它还原，我也是懂这个桌子构架的，我就把它拆了，又把它放到那个墙角。那么你看到那个墙角落的地方是不是一堆木头啊？你就不会有桌子的感觉了吗？它就是一堆木头嘛。其实你这一堆木头和这一张桌子增加了什么东西没有？减少了什么东西没有？它没有增加多少，也没有减少多少。它跟这个做出来这个材料，这一堆做好的这个准备做桌子的这个木料呢，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堆起来的时候呢，有这个桌子的感觉。这个构建出来的时候啊，那么堆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一堆木头的感觉。所以它到底是桌子呢还是木头呢？再往前走的话，它是树呢还是木头呢？那么其实这个树的话呢，那我们也去观察啊，我们觉得这个树先是一棵小苗，然后呵护它慢慢长，长成一个小树，小树再长，长成一个大树。所以你的心理范围，你觉得是说这个树啊，它在体积上，在高度上依原有的基础不断膨胀，所以长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一个大树，成为可用之材，所以可以拿来做桌子，可以拿来做椅子。那么这个木头这个树的实际情形来讲呢，它是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它吸收养分嘛，它吸收水嘛，把土壤当中的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转化了，成为这个树，成为这个木头。所以它哪里是从一个小的长到大呢？它哪里是从一个小范围扩展到一个大范围呢？那这是我们很刻板的看树的时候，看这个树木的时候造成的一个假象。实际上这个树在动态的流程当中呢，它是刹那生灭的， 前一秒钟的数就不是后一秒钟的数了，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只是说它的这个因缘条件的支撑一直保持了一个相似状态，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树呢，小树长成了大树，大树长成了一个可用的一个木做东西的这个材料，成为一个栋梁。那么其实它从种子也好，小树也好，大树也好，成为栋梁也好，它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此不是彼，彼不是此。就像这个河里面的水流一样的，就现在哲学里面也是讲嘛，人不可以这个呢第二次踏入同一个河流，为什么？因为你第二次的时候它水全部都流掉了，它已经不是原来这些水了，只是它顺的这个河道，因为河道没有说马上变来变去的这个改变，那么你就觉得说，哎呀，我又到了长江了，我又到了黄河了。其实你今天到的黄河跟你前段时间到的黄河是不同的一个河了，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因缘变化本身的。那么我们再举例子来说啊，就像《圆觉经》里面讲的一个事情一样的，我们轮回啊，生命相续啦，是虚妄轮回，它为什么是虚妄的呢？不是真实的呢？就如炫火轮，就是有一个火把拿着手里快速的旋转的时候，那么视觉上就会觉得一个火轮，那你旋转慢就知道是一个火把在移动，你旋转快呢，就是一个这个轮子，一个火的轮子，所以这是一个假象吗？像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看到这个桌子，因为你没有深度像那种显微镜的模式去直接对应它的变化状态，看不出它的变化状态，所以就是看的是平的啦，看的是实体的啦。那么实际上它本身来讲呢，就是动态因缘，前灭后生，后灭再后生，生灭不已的变化，只是层级的因缘不一样，就好像说现在工商模式比较普遍组建一个公司一样的，有的人初开始做公司呢，这个是一个新的行业，然后认识的也不多，业务量也不大，然后他自己资本也不够，所以就几个人呢，就像一个小家庭作坊一样的开始了，然后呢这个衔接点呢很好，越来越多的人要这些东西，所以他就是开始扩张，又召集了100个人，后来又扩充到300个人，后来又变成1000个人，后来又变成10000个人，后来又变成10万个人，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地方了，很大的一个公司了。那么请问他这个公司呢，是几个人呢，还是10个人呢，还是100个人呢，还是10000个人呢？那只是我们感官上不去仔细观察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是说好像堆积木一样的，由小慢慢慢慢堆大的。那么从事实上来讲，像有的因缘都在变化，可能最开始的很多人都离开了，又换了新的了，又重新来了，但是你的印象当中它就是一个小慢慢累积，累积到很大，那么具体的对应因缘它都是在变化的。而且即使初开始的几个人没有走还在的，但是这几个人的想法跟初开始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了吗？做事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也不一样了吗？有很多都其他说是没有变，但是实际上都在变，因为外延的环境也在变化了，根源于这个要连贯讲这个呢，事实上来讲它就是因缘相训的这个种种力量，让它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杯子是一个实在的，这个桌子是一个实在的，这个炫火轮是一个轮子的现象，这个河流是一个存在的现象， 那么结合因缘来观的时候，我们就会具体的更清晰的了解到这种种的物质现象、色法的现象，它都是顿然的生、顿然的灭，没有丝毫的停留。然后这个顿然生灭的这个物质现象当中呢，它有后续的这个内境的现象接的来呈现，所以就构成了你的假象稳定的认知。所以色不异空啊，所以我们如实的去观色的时候，这个色是什么样？幻化的。这个色呢是如幻的色。金刚经呢讲空啊，前面说了很多，最后指导我们这个修行呢，要这个认识真理啊，要开般若智慧呢，这个观行上就是来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为现象界当中呢，这个梦幻泡影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得到，比如这个电光火石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得到，觉得它那种不稳定性，它那种虚幻性很实在。比如说闪电的时候，因为这个云层的厚积之后，它里面有这个电呢要放射掉嘛，静电呢这个累积之后，所以它一刹那一个闪电就过去了，所以时间很短，没得停留。所以我们会不会心里面纠结这个闪电呢？等你在纠结的时候，它就已经过了，你纠结不到了，很快的时间呢，很短的显现呢。所以电光火石嘛，变化太快嘛，你心里面不会停留啊。但是我们对于桌子会有停留，我们对于杯子会有停留，我们对于身体会有停留，希望它稳住。比如说你的杯子不小心打破了，你就会觉得可惜，又把这个杯子打破了，又要去买一个新的杯子。如果能够存在呢，我就还可以继续用，这多好的事情呢。它实际上它从制造的开始都已经决定了它走向衰亡，就像一个房子你建造出来的时候就决定了它将来被衰亡。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会什么死亡的嘛，这个是一个变化的事实，不会说随着你的意向有所停留，不停留的。那么这个如梦幻泡影呢，比如说梦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你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梦，所以心里面跟着梦里的事情在走，好的事情你觉得好，不好的事情你觉得难过，所以这个时候呢，心里面是单纯真实的。醒过来的时候呢，就不会单纯真实的了。不放心的你放心了，所以如梦。这个如幻呢，就是像变化魔术一样的，像有现在的一些魔术，他做的很逼真，说把一个人分成三段三节，把这个头又砍下来了。其实他不可能真正把人砍下来，要砍下来这个人就死了，活不过来了。他通过一些特别的技巧，比如说镜子啊的某些光的折射啦，让我们产生视觉上的一个假象，这个人的头断下来了，身体分成三节了，最后又用道具经过遮掩又把它复原，又把它拼在一起，这个是幻化的嘛，它不是一个事实的嘛，你也不会当真呢，你也不会做究竟呢。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呢，看这些物质世界、色法的世界的时候，心里面呢没有深入的观察，所以就落入在表象。所以对事物的积累和兴盛的时候可以接受，对于事物的这个消散和衰微的时候呢，不能接受。那么就是顺着一个方向走。所以你的心里面呢，它的底层在哪里啊？它的底层就在这个物质的定位上，认为物质就是实体的，桌子是实体的，凳子是实体的，房子是实体的，其实没有实体的物质，物质都是在变化， 刹那刹那因缘变化，它只是暂时的显现，就是暂时的显现一下，跟这个炫火轮是一样的，因为它旋转太快，你有轮的感觉，但是它没有停留过这个旋转，一直在这个动态变化。那么只是说这个火熄灭了的时候呢，它没有燃烧点嘛，所以呢你就看不到火轮而已，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火轮才灭，因为你前面看到火轮的时候它都没有产生嘛，因为不是一个事实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的这个存在，这个显示的时候，它不是存在，它是显示而已。就像这个灯焰，般若经里面又举这个灯焰为比喻，因为我们要理解般若空，从因缘上去观的时候，要借助这些事例啊，我们可以了解的范围来理解。那么这个灯焰，你看到那里呢，灯亮了，以前呢是点油灯了啊。那么这个油灯呢，它就是下面有灯芯吸这个油上去，你点着了之后呢，油有燃烧性，所以它就发热，它就放光，把这个房间照亮了。那么是不断的烧这个油，然后持续的发热发光，有这个灯焰。那么灯焰本身来讲呢，你前面一闪它就过去了，后面一闪又现起了，所以没有停留的时候，所以焰焰生灭，焰焰相续，前一焰不是后一焰。可是你的心里面的认知是什么？这个灯我点到了，这个灯它一直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对于灯焰的一个错觉认识，不是它本身。所以我们物象当中变化大的时候才认识到，这个变化细微的时候呢不认识到，就是它前后相续的这个关联呢。那么从本身来讲呢，它就像这个灯焰一样的，没有实体性，没有真实性，不是你离开了物质，离开了这个显示现象来观空，来说空的，而是这个炽然燃烧的灯焰，当下就是不可停留，因缘变化。所以有的人他也问了，说这个空啊讲了那么多了，有没有一个更衔接一点的词，我们更容易了解一点的这个词语来说这个空。我说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空的意思就是变化的意思，空的意思就是变化的意思。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变化的话呢，它这个刹那刹那这个生灭了变异啊变化了无有停留啊，它就不会让我们心里面对于物质也好精神也好产生存留感，落在实体的这个觉受觉察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对自我生命也好，或者对物质现象也好，从变化的事实动态的这个连贯性这个对接的时候，它就找不到一个永恒的存在，找不到一个物质的基本点，它只是变化本身而已。除了变化的这个现象这个展示之外，没有另外再寻得到觅得到一分的什么真实性，再找不到了，再没有了。所以空的话是什么空啊？就是讲无实体性，因缘变化，无有真实。那么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说的这个这观的寄生一样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往往我们多数的人只是说回忆过去的时候，以前啊经过苦难啦，或者以前呢遇到什么欢喜的事情啦，觉得当时很高兴呢等等。那么现在呢是不是感同身受啊？现在不是感同身受。比如说你回忆你以前爬山很累，现在你的脚会不会酸呢？你的脚不会酸。回忆跟你经历两回事。那么你回忆就有梦幻的感觉，你经历就没有梦幻的感觉。为什么？ 因为你在经历的时候，你对应这个境界，心里面产生了停留，觉得这些事实啊，它是一个存在，而不是生命变化的一个显示，所以对接起来的时候呢，没有这个空性观呢，没有这个变化事实的如实观呢，你就心里面呢执着起来了，就像刻舟求剑一样的，剑从这个地方掉下去了，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画一个痕迹，他觉得就在这个位置，实际上这个船在航行移动了，他到了对岸之后跳下水去，顺着去摸去找，虽然这个故事很简单，过去说玉的时候讲得很形象，那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犯这样的毛病呢？你的认知上是不是有这样的曲折呢？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曲折，不是他可笑，是我们实质上就是这么可笑的。所以你的杯子呢破了的时候舍不得，你没有因缘法去观它嘛，而且更直接了当的是你的杯子的这个因缘呈现，它的幻化性，它的不如实性，就是不实际性不实体性，你观察不到，所以我们需要这些道理这些事项来做辅助，静静的这个引申让我们去观察。所以这个因缘现前的事物，除了因缘变化本身找不到任何的东西，就像昨天我讲的这个种子生芽一样的，是不是种子能够生芽了？种子是不能生芽的，种子生芽只是说这个稳定性相似的一个支撑，由种子埋到土里面，吸收了水分阳光温度等等的力量，发生了变化，发生了转化，现在转化为一个什么芽。所以这个种子你还看得到吗？看不到。你要看得到种子呢，它就不没有芽了嘛。当你看到芽的时候，你就没有种子了嘛。它到底是种子呢还是芽呢？它是由显现种子的状态辗转变化到显现为芽的状态，这个芽它是不会停留的嘛，它就会发叶啦，就是发茎啦，那就会开花啦，又会结东西啦，比如说你种的豌豆它就结豌豆，你种的稻米它就结稻米，你种的麦子就结麦子，结麦子。但是呢，你种的麦子是不是你吃的麦子啊？你种的麦子不是你吃的麦子，这个你吃的麦子是土壤里面的养分，因为你又不能吃泥巴，你只能吃麦子，它是通过种种辗转把它变成这个麦子了嘛。所以这个当中谁是假的谁是真的呢？这个一路的辗转变化，它是不同的形态展示，所以这个当中没有永恒体，宇宙没有永恒体，生命没有永恒体，这是错觉。所以它除了变化事实本身，比如说我们讲因缘一样的，刚刚讲的说因缘真善缘，以这个芽为例，种子是因，这个水分阳光泥土是真善缘，那么这个建立啊，这个讨论在哪里呢？所以在中观里面再深度的展开讨论的时候，就连什么呢？种子这个清音，水分阳光泥土这个真善缘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么这个就是很深度的观察了，彻底的颠覆我们日常的这种相似认识，错误的这个觉察，错误的感知。因为事实上来讲，只有芽出现了才能够说种子。通常来讲，果法没有的时候怎么谈因呢？至少这个现象有了我们才可以谈，所以有了这个结果我们才能说谁是这个结果的因，谁是这个结果的缘。你有因不一定有结果嘛，就比如说我现在有豌豆种子，但是今年这个气候变化不好，我放到土里面以后烂掉了，发不发芽了？不发芽。或者今年呢，我不喜欢吃豌豆了，我就不想种豌豆了，我都把它晾到柜子里面，它发不发芽了？不发芽。所以你这个水分阳光泥土空置在那里，所以能不能决定它有这个芽的出现？那只有什么，这个种子放到里面，这个芽冒出来了， 我这个时候才可以决定说，种子是清阴缘，这个水分阳光泥土是真善缘，才有这个一说。所以缘不决定为缘，阴不决定为阴，阴阳从决定性的角度上来讲是不决定的。就像有些人想做某个事情一样的，他的发起有因，但是外在因缘不成就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还不显现，所以他不导致于结果，就谈论不到他发起的因了。那么当这个事实显现的时候，做这个参照。所以众多的事物都是相待的，做参照的时候来做描述。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个现象，比较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不好描述了，是这样的。那么从它背后的本质上，我们去找东西的时候，那就找不到东西的。佛法里面讲的空，就是指向于这个本质上的讨论，不是落在现象上的分析。虽然讨论本质的时候离不开现象啊等等啊这些观察。现象上来讲呢，是有这个现象的，有种子，有芽，有桌子，有杯子，这个从见空的圣者，佛陀的圆满智慧境界当中，相对世俗世间的现象枉然而现，都是有的。所以佛不是见了空就不知道我们世俗啊相对的范畴啊划分啊事物啊是知道的，而且会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在执着点的认知当中呢，会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概念，就像另外这个古代的这个碧玉像这个守株待兔一样的，他有一次看到这个兔子撞死在这个木头上树桩上，然后呢他就老在这个地方等，等到下次再捡到这么一个兔子。其实从因果法上来讲，兔子的脑袋没有木头硬嘛，它去撞肯定是会撞死掉嘛，会有这个结果的。但是兔子它不会天天都看这个树看不到嘛，它只是偶尔一个特别阴然没有看得清楚，在那里撞死了。所以你怎么能够一直在这个地方等得到呢？那么实体值实有值衍生出的一些理论的时候呢，它把某些有范围的现象把它去放大去扩张，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放大扩张的时候呢，它范围也不适应的了，所以这个道理呢就不对了，就错掉了，不符合了。因缘法上深度认识洞达这个空的道理，洞达空的道理就更如实的了解相对事相。所以越了解空就能够越了解事相，真正彻底的对应事相，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我们如实观空呢，如实了解因缘生性，除了因缘的展现之外，没有丝毫的这个呢体性存在。那么这里所破除的，它其实有两重概念在当中，这个在讲中观体系的一些经典论点的时候就有这个叙说了。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类，一个呢是空，一个呢是有，那么还有一组呢就是有自性和这个呢自性空，这是两组概念。那么这个当中呢，比如说有跟这个有自性是两个不同，一个有呢是指现象出现的种种，这个相对事物相对的显现。那么这个有自性呢，就是认为这个相对的事物种种的现象当中，它是一种存在，它是一种有本体性的存在，有精微物质的存在。所以这些的话呢，它就像现在讲的哲学范畴一样的啊，它有一些深度的思考，然后我们才反过来认识到我们平常所看的观察的在思维不思维发掘不发掘当中呢， 范畴上跟那些细微的系统的分析是一样的。那么另外空的话呢，一个是指什么空啊，什么都没有的空，这个是一种空。一个指自性空，就是体性空，就是事事物没有体性，没有真实性，没有本质性。那么这里般若空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体性空，指的是自性空，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色呢，它是有法当中的一类，它属于有法。它什么有呢？是不是自性有啊？如果是自性有，就是跟空不相应的。如果是现象有呢，跟空就是不相违背的，它是如幻的有。这个色它是有法嘛，那么是它是有色法的自性呢，还是有色法的现象而已呢？就是有这两个范畴，就是说有和自性有，体性有，空和这个体性空，这两组概念。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前面说到的这个物质性相当中，杯子的实体性，桌子的实体性，要随因缘展开观察，乃至于后来又举了这个灯焰的例子，刹那生灭，所以它是幻化不实，这样我们就更接近，更指向于杯子的现象，符合于杯子顿生顿灭变化的事实。这个时候你就趋向于这里经典当中讲的色不异空。所以我们深度观色的时候，色哪里有什么存在呢？这个物质哪里有什么不变化的这个根源体呢？但是从思路上，我们直觉上呢，觉得是真这个杯子啊，它是一个固体性的，它是一个客体的实在存在。那么从哲学里面去延伸呢，就是过去像部派呀、有部啊等等这些外宗圣论派、数论派所说的一样的，他认为这个有一个自性。我们一般讲东西的存在，就像说这个真金不怕火烧，金它有稳定性，所以其他的一烧成了灰啊等等，但是金子你一烧呢，它还是金子，所以它有一个恒定性，不变化性，所以觉得这个是真的。那比如说我们做这个面粉呢，打成粉了之后，你可以做包子，你可以做馒头，你可以做饺子，你也可以做成一个人，也可以做成一个马。但是呢，你会不会认为这个牛啊、马啦、包子啊、馒头啊，它一定是真实的？你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你只知道这都是面粉做的一些食物，它的根本基础是面粉，所以这些种种的都是假性，都是一个形象的东西，一个形态的一个展现，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面粉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面粉可以吃，正是由于它的面粉的基本真实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杯子的存在，我们觉得这个桌子的存在，它的这个真实性，正是因为什么？就是现在讲的微观世界的分析一样的，它的这个基本的，比如说构成这个成分分子，原子，原子再往下分，原子核里面有质子、中子，这样分下去，然后呢，觉得这个当中呢，它有个基本的粒子，这个基本的粒子呢是存在的。所以由它的基础构成呢，所以我们这个杯子啊是一个真实的，我们这个桌子呢是一个真实的。那是一般若观呢，这个杯子是如幻的嘛，这个桌子也是如幻的嘛，但是你的感觉当中，你一点都不觉得说如幻，桌子也好真实的，这个杯子也是很真实的。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哪里不是真实的呢？你只能是说经验里面说啊，你回忆的时候，我以前在哪里待过，回想起来如何如何，你觉得是有一点虚幻性，有一点不实性。可是你现在真真切切看到这个东西，它难道不真实吗？它难道还是假的吗？ 那么从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就觉得它这个背后的机制有一个存在性。那么在古代的描述来讲呢，佛法里面的破除呢，就是说是自性，以这个来定义，现在来讲就是基本粒子，这个概念上范畴上呢是类似的。那么现代进一步去观察也是知道啊，就是说这个实质上的基本粒子也是不存在的，它也是我们在物质关联的比如说能量啊物质啊划分的时候它相对的一个显示而已。所以有的人在解心经的时候，他觉得像这个核子武器啊，这个裂变和聚变呢，物质变成了能量，那能量呢也可能变成物质，所以呢色呢就是空变成了能量了，那这个呢空呢又变成色，就是这个能量呢又变成物质了。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种佛教里面讲方便说法啊，就是借鉴一下让你理解一下，因为你一下子直接理解空性呢理解不到位的。那么从佛法里面从本意上来讲呢，能量也是物质，物质也是物质，不是说能量就不是物质，物质也是这个我们讲说质的存在多少啊，这是它的基本定义嘛。其实这个定义你都不好推究的，你也无法推究的。就好像原子它以碳的这个什么12分之1为标准一样的，就为一个原子一样的，它是这样来取量嘛。但是你以别的来取量的时候，它就不同的标准了嘛。就好像这个斤和两样的，中国呢以前呢是16两秤嘛，半斤八两嘛，那我们现在这个衡量呢就不一样了嘛。那么其实你的选择参照不一样而已。那么它背后你真正展开观察的时候呢，它就只是因缘的显现。所以以如实观来讲呢，色无自性，色无体性，就是物质没有一个像金子一样不变化的一个本质存在，你找不到的。它都是一个生生灭灭的。就像种子生芽一样的，你不要以为种子生了芽，因为什么呢？种子在众多参与之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物质现象，形成了芽的物质现象。你的杯子也是，你不是说这个泥巴生成了这个杯子，不是的。它在众多因缘这个作用影响之下，它出现了杯子这个形象。杯子又出现别的形象，辗转这样生灭变化而已。所以哪里有一个真实的杯子呢？它都是如幻的。所以学这个般若呢，学这个空呢，就是要我们经过这些道理啊物质现象呢多方观察之后，让你用智慧的力量直接引向指向这个物质世界的事实，生灭世界的事实。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解决问题，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问题了，你还落在滞后的这个认知和感觉当中。就好像视觉暂留的现象，看到这个水落下来成了一线一样的，看到电影里面有水流，有马在跑，有人在说话，其实呢演员都没有在那里人说话了，更不要说古代历史上某个人还在说话，他只是通过这些模拟的信号给我们感觉很真切。那我们现在动态的这个生命变化，周围的这个物质现象，它也像这个电影一样的，但是你的智慧力没有延伸，你的观察没有通透，没有通达，所以你就被现有世界当中种种的假象捆绑起来了，你哪里能够自在呢？所以圣者心中看这些事情呢，他是由这个深度的观察思维直接对应的认识到了，了解到了，所以没有妨碍，没有挂碍。那么你深度观察这个色的时候，就色不异空。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哪里空呢？不是离色说空的，不是色之外而说空的，你正式观察色的时候，色就是空，物质就是空，它没有实体，没有不变化的东西， 没有一个本体存在。那么空不异色呢？空是不是这个好像现在什么事情空中空投一样，突然从天而降来的呢？不是的，就是这个呢，事物的本相，事物如实的洞察，那么种种显示，种种这个呢形成，都依空而显示的。那么这里说依空呢，其实从语言上言辞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毛病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的人他又会理解好像是空是一个本源，空是一个本体，空是一个存在一样的，这个就不符合了。而是说你如实的来认识空，来了解空的时候，那么这个眼前的这个山河大地一切这个物质现象，是不是相应的这样的显示呢？它就是这样相应的显示。所以空不异色，前面的是色不异空，你是观察色嘛，后面呢空不异色呢，你是如实通达空嘛。所以如实通达空的人，就是真正的通达色，也就是真正的了解物质现象，真正的明了物质现象。这二者呢，它从这个边际上，就是我们讲画的这个范围上呢，它是有一个同一范围性。观色的时候观见空，观空的时候就观见色，你这是如实观色，真实观色。所以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形容什么？色如聚墨。这个聚墨是什么意思呢？春天或者夏天发大水的时候，这个溪啊河啊有些地方呢，它水冲得很急，但是它有一定的转弯，那么就起了很多泡沫，很多泡沫加上又有一点这个这个泥巴啦这些杂质了啊，这个泡沫的这个表层呢，它就有一定的粘连性，所以堆了一层泡泡在那里，这个就是聚墨。那么我就是聚集的泡沫了，色如聚墨。那么我们看这个聚墨，不是聚木头的聚墨，不是这个意思，对，聚集的泡沫的意思啊。这个色如聚墨的话，就看到一堆在那里，但是呢，它很假，它也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什么东西，就是相对参照当中，我们觉得桌子是实体的嘛。这个泥巴是实体的嘛，这个水是实体的嘛，那么这个聚墨呢它就是很多细的泡沫堆在那里一起，但是它也堆出来了一个形象，就像我们这个冬天下雪这个堆雪人一样的，堆了一个雪人在那里，你肯定不会认它为真吗？这是个假人吗？堆了一堆聚墨在那里，你也不会认它为真是一个物质吗？那你不会把它抓住认为是个这个聚墨就是个物质。但是呢，从这个色，从我们通常意义里面所认定的所认为的这个实体性的物质，跟这个聚墨没有差别的。从这个深度去观察的时候，从它本意上来讲是一样的。所以如实观因缘变化，如实通达空，破除这个实体的占有占据，这个存在的这个物质论物质观，那你就如实的了解色了，就是空不异色。所以你越真实接近空的观察的时候，你就越能够真实了解这个色的事实，就色如聚墨。在经典里面呢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很多这个形容，很多这个观察。那么这个是第一重。那第二重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这个现象的表层隔骸，原来是有一个实体的认知的，所以我们心中制造了这种真实感， 然后就相应的种种范围的划分，形成你的困扰感。那么由前面的一重通达它的边际的这个统一性的时候，色即是空，所以我们这个色的现象呢，是不是真实色呢？它是幻有的幻现的色，如幻如化的这个来展示，所以它就是空的显示。就像我们空气当中有氧一样的，大家在呼吸，所以做交换，所以我们身体就血液循环正常的运转。那么后来经过去比对调理，发现到哦，这个空气当中有氧气，那是不是你发现之后空气里面才有氧气？不是的，是后来经过的一定的试验呢，比对啊，发现空气里面有氧气。那如果是你到了海拔高的地方呢，就有高山反应，觉得好像呼吸啊急促一些啦，缺氧啦，头晕啦，甚至于头痛啦。这个时候你也认识到它的来源，它的因由，所以你这个时候比如说准备一个氧气筒，多吸一点啊，恢复正常了。你找到的因缘了吗？那么我们由前面的因缘观破除实体的物质认知，那么通达空意，然后如实的了解相对物质现象的事实，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中，你的观察上来讲呢，是什么样？就是空的，一切色它就是空的显示，就像空气里面有氧气一样的，不是你发现才如此，没有发现它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变化的事物当中，这些物质现象当中，你去找宇宙的起源体，物质的这个根本体，找得到吗？所以是找不到的，你只能是这个呢，好像皇帝的新装一样的啊，因为编了这个谎言，都又这么说，最后呢被揭破了，其实他本来就没有穿衣服，所以空即是色，就是由空啊这个种种的现象呢去观的时候啊，它就是色的显示。所以经典里面讲无情说法嘛，一切世间世间相本身就是实相，这个枉然嘛。就像法华经里面讲，一切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自身产业就是我们世俗间比如说要造房子，要开工厂，要贩卖贸易，这个是自身产业吗？那你才能够维持生活运转吗？皆与实相不相违，就是跟真理、跟空性、跟实相、跟佛性不相违背。怎么个不相违背呢？你现在能做到吗？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不是的。我们一般的自身产业，没有觉悟的人，没有般若智慧的人呢，他就被局限了，在这种种的事情当中蝇营狗苟，忙忙碌碌，奔奔波波，没有佛菩萨的清净之在，他没有啊。那如果是他有般若慧，有真实观，认识到了这些自身产业是因缘生性，所以呢聚集消散，因缘变化，辗转正常呢，得失从缘，顺逆自在，所以一切自身产业与实相不相违嘛。这个时候他就转缘，转过来了，智慧开了。那么前面我们说这个意思的时候虽然理解，但是事实上你没有转化过来，你没有转过来，所以你赚钱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起落扰动，不能够安守，不能够清净吗？那么我们通达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一切自身产业与实相不相违，所以这个物质现象呢，即色即空，就是色即是空。然后呢你这个观察的时候，它让你的智慧就会更加明了。为什么？你通达空印，它是空的显示的时候，空即是色，就是即空即色，色和空啊是没有界限的。经过这个真实的观以后，通达了了解了，这个色都是如幻的，一切都是这个呢像水泡一样的，都是无有实据。 所以空和有，色和空，消融无碍。所以到通达境界的时候呢，是空有相继嘛，色空无碍嘛，色空不二嘛。佛法里面讲不二门呢，就是入不二境界。那么我们初起的时候，你有一个起点，先是从什么起点呢？先是从我们这个有错乱实体认知为起点，然后对应事实，对应现象，从因缘，从缘起来观察，然后就破除了这个呢原有的实体知。破除了实体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对物质现象才有真实观。你的真实观起的时候，它对应这个现象还有间隔，就是它的影像，就是它的藏余。那么到成熟的更完整的时候呢，那就是即色即空，即空即色，空和色不二。观色的时候就观空了，观空的时候就观色了，不会在光形上这个认识上有这个边际性。这个就是跟你的智慧啊观啊它这个体验还有关系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的，你的认知它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符号，然后你去做这个事情，你的体验它是一个实际行为。所以体验和认知有差距，有体验去实践之后形成认知，不，有认知去实践之后产生你的体验嘛，它就是一个升华。那么体验到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认知跟体验是合而为一的了。所以有的人他为了介绍自己的事情呢，就写了本书嘛，其实他不用写这个书他也有这个事情嘛，但是接受的人是接受这个符号，了解这本书，并没有他的体验，并不认识到这个作者本身他的这个操作啦，他的这个行为呀，他体验不到，他也要如这个作者一样的再去体验，这个时候才跟作者是一样的了。所以佛陀觉悟跟他们说，跟我们说这个空的道理，我们也是学了了解了，还是佛陀老人家的，不是我们的。然后我们学了以后再去观，最后才是自己的，最后你才跟佛这个智慧境界是相通的。所以这里它还有一个认识实践呢之间的一个间隔。那么这个进一步完整的时候，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无碍。那么这个是以色为一，做这样的观察。那么相应的受想行识，这个是属于精神的部分，这个是另外的四蕴。观色是如此，那么我们去观受呢，观想观行观识都是如此。可以依这个范式范畴来说呢，就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乃至于讲讲到实不异空，空不异实，实即是空，空即是实。那么这个表达的时候，这个经典呢在解说了，它是一层一层的，所以到这个言语的描述的时候，它就是一句接下来就讲到了，就是受想行识啊亦复如是，就是也是如此的，跟这个色呢是一样的这个观察的。所以这样通观的时候就怎么样，五蕴都观到了。那么其实入手呢是其中的一个来入手就可以，你也可以从观受入手，你也可以从观识入手，你也可以从观色入手，那么由这个通达之后，就是举一隅而反三隅，就是旁通整个关联起来。那么在略标当中的时候说，这个观自在菩萨了，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啊，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我们如是观，观色观因缘，破除实有，破除实体，这个现象宛然， 色宛然，受想行识宛然，如幻如化，无有真实，无有可安住，没有一元本体的存在，与空无碍，空有相继。那这个在这个智慧心行当中呢，就照了了五蕴的实相，照了了五蕴的本身真实的情况，照进五蕴皆空。那么这个呢，对舍利子的这个开示揭示这一部分呢，就是以五蕴为中心为内涵来说的。那么这个就揭示了这个第一个除外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入，就是这个观空呢，了解空的这个所入处，我们